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风也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心是吧，新华侨声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星火笑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
扬起那希望的船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8月18日星期二，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华新出品并机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在接下来两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会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们共同为您带来，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晚精彩的节目。
聚焦一周热点，纵览文体风云， FM89.0 新华侨声文体杂谈，文化娱乐体育一网打尽，听我们聊热文，说观点，品趣味，洞悉世界精彩，文体杂谈等您来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 FM89.0 新华侨声广播，每周二的文体杂谈又和您见面了，我是杰德。
大家好，我是小薇，今天是2026年8月18日星期二。过去这一周新西兰的冬天还赖着不走，但文体圈的热度可是一点没降。
没错，全黑队在南非的三场省级热身赛已经全部打完，本周六就将在约翰内斯堡爱丽丝公园迎来对阵跳羚队的首场测试赛。中国那边暑期档票房正式突破百亿大关，一部名叫《牛来的凌轩》发动画还上演了影史最魔幻的逆袭。
国际赛场上，王曼玉在 WTT 欧洲大满贯终结八个月冠军荒，羽毛球世锦赛卫冕冠军石宇奇却遭遇首轮爆冷。美网资格赛名单出炉，郑钦文的排名跌到了资格赛。另外，中国动画电影《八仙》本周在新西兰上映，当地观众反响相当热烈。
话题很丰富，咱们先从全黑队说起吧，毕竟这周六就是首场测试赛了。
好的，上周我们聊了全黑队在开普敦38-21险胜风暴者队的比赛，那场暴露出不少问题。但本周二在德班对阵鲨鱼队，全黑队交出了一份完全不同的答卷，5-4-0，八次打阵，零封对手。
那场比赛德班下着大雨，场地湿滑的像溜冰场，但全黑队反而打出了巡回赛以来最流畅的进攻。非锋费西、菲内安加诺服毒中两元，鲁本、拉夫 sideline 踢进四次附加射门，其中一球还打在门柱上弹了进去。半场14-0领先后，下半场完全是一边倒。
不过比赛中也有个让新西兰球迷揪心的瞬间。主力非锋达米安·麦肯齐在第28分钟达阵后一瘸一拐地下场了。好在主教练兰尼赛后说是预防性换人，脚踝问题不大，11天后的首场测试赛应该没问题。
那场比赛最让人动容的画面其实不在全黑队这边。赛前全黑队跳哈卡的时候，鲨鱼队阵中走出一个人，44岁的马阿诺努。这位曾经代表全黑队出场104次的传奇中锋，一周前刚刚签约鲨鱼队。他独自一人面对全黑队的哈卡，用同样的毛利战舞回应。
那个画面真的是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诺努2003年就入选全黑队，打了2011和2015两届世界杯决赛。他没有退役，44岁了还在职业赛场上奔跑。赛后他接受采访说，能以个人的方式向自己深爱的球队表达敬意是一种荣幸。
然后是8月15日周六，在比勒陀利亚洛福特斯球场，全黑队对阵公牛队。这是三场省级赛里预计最难打的一场，结果50-19，又是8次达阵，全黑队三战全胜，保持不败。
这场球的最大亮点是侧翼安东·塞格纳，他全场13次擒抱，12次带球冲跑，还贡献了关键的反抢球，当选最佳球员。队长科迪·泰勒伤愈复出就梅开二度，两翼约什·莫尔比和勒罗伊·卡特各进两球，整条进攻线打得行云流水。
主教练兰尼赛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我们还有很多提升空间，不能像前两场比赛那样慢热。三场省级赛打下来，他给44人大名单里几乎每个人都上了场，位置竞争已经白热化。现在的问题是，谁能挤进首场测试赛的首发15人？
兰尼手里有几张牌还没打出来，达阵王威尔、乔丹、飞锋卡姆、罗伊加德、前锋阿迪、萨瓦，这三人在巡回赛中一直被保护性休战，就是为了8月22日那场硬仗。萨瓦预计在测试赛前抵达南非归队，以满血状态出战。
对手南非跳灵队这边也在蓄力。8月10日，他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17-10小胜阿根廷，队长西亚·克利西第25分钟因伤下场，但赛后说问题不大。跳灵队目前世界排名第一，正处于12场测试赛连胜的势头中。
8月22日的首场测试赛在约翰内斯堡埃利斯公园球场开踢，当地时间下午5:10开球，换算成新西兰时间就是周日凌晨。埃利斯公园是南非橄榄球的圣殿，1995年世界杯决赛就在这里举行，曼德拉穿着跳灵队球衣的画面至今仍被反复提起。
之后还有三场测试赛，8月29日移师开普敦，9月5日在约翰内斯堡 FNB 球场，那场之前还有一场黑爵队对阵南非女子队的垫场赛，这是南非女子橄榄球队首次在本土迎战新西兰女子队。最后一场9月12日在美国巴尔的摩，这是全黑队和跳灵队第一次在美国本土举行测试赛。
整整6周8场比赛，这是30年来第一次完整巡回赛。不管最终战绩如何，这个赛制本身就是对橄榄球传统的一次致敬。好了，全黑队的话题先告一段落，咱们把目光拉回中国电影市场。
截至8月16日下午5点，2026年中国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正式突破100亿元人民币，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累计观影人次达到 2.74 亿。120多部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数字放在任何一年都是顶配。
票房前三名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功夫女足以22亿稳居档期冠军，八仙 15.98 亿位列第二，蜘蛛侠崭新之日第三。前五名里四部是国产片，国产电影的市场号召力持续攀升。
8月11日上映的《欢迎来龙餐馆》也很猛，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上映6天票房破8亿，豆瓣 8.5 分，购票平台最高开出 9.8 分。沈腾演一个在战火中开中餐馆的厨师，彻底突破了喜剧人设，很多人开始讨论他能不能冲影帝。
但这一周最离谱的故事不是这些大片，而是一部叫《牛来》的动画电影。8月5日上映，零宣发，零预热，零路演，上映前9天累计票房只有7352元。你没听错，7000多块，总观影人次不到300人，单日最低票房188元，全国排片缩减到个位数。
转折发生在8月14日。一条网友吐槽视频引爆全网，片方放出的海报是意境十足的国风水墨画，结果观众走进影院发现正片建模粗糙，人物动作僵硬，剧情逻辑松散，跟海报完全是两个世界。网友调侃说，一张海报骗完全场观众。
巨大的反差瞬间引爆社交平台，大批网友抱着看烂片的心态去打卡，反讽是五星好评刷屏。更离谱的是，片名牛来谐音牛市来，居然有股民专门买票讨彩头，三只带牛字的股票因此冲上热股榜。短短三天，票房从7000多元飙到500万，截至8月17日已经突破1000万。
牛来的幕后也很有故事，核心主创就两个人，一对母子。导演耗时5年，身兼导演、编剧、制片、配音多职，母亲参与编剧和配音，还唱了片尾曲。出品方前身是大连一家装饰工程公司，2021年才转型做影视，注册资本10万元，参保人数1人。发行方看完片子建议放弃上映，但主创坚持走完了全部审批流程。
业内分析说，牛来的体量和操作方式不符合洗钱套补的特征，本质上是一场网络狂欢。但这件事也敲响了警钟，猎奇流量终究是昙花一现，影视行业要长远发展还得回归内容。不过作为暑期档最独特的文化现象，它确实让人哭笑不得。
说完国产片，再聊聊诺兰。8月14日克里斯托弗·诺兰的新作《奥德赛》在中国内地上映，这是全球首部全片使用 IMAX 胶片摄影机拍摄的电影，改编自荷马史诗，马特·达蒙、安妮·海瑟薇、汤姆·赫兰德主演，拍摄横跨摩洛哥、希腊、意大利等6国，消耗超过200万英尺胶片。
截至8月16日，奥德赛全球票房已经突破12亿美元，超越奥本海默，成为诺兰职业生涯票房最高的作品。豆瓣 8.3 分，烂番茄新鲜度 96%， IMDB 8.5 分。在中国 IMAX GT 激光厅，28米宽的银幕一票难求，北京中国电影博物馆的票开售2分钟就售罄，黄牛票炒到1500块。
诺兰把奥德修斯刻画成一个被战争创伤压垮的凡人英雄，双线叙事交织漂泊与归乡。有影评人说，这不是对荷马的复制，而是一场跨越3000年的对话。不过也有古典学教授批评诺兰把神话元素做了自然化降维，消解了原作的神秘诗意。但观众用脚投票了，172分钟看完，没人觉得煎熬。
今年暑期档平均票价降到 36.5 元，是近5年最低，观影人次却同比上涨 5.7%， 说明增长靠的是真实需求。好，电影聊得差不多了，咱们转场到乒乓球赛场。
当地时间8月16日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在马尔默收官。女单决赛是一场中国德比，王曼玉4-2战胜队友王艺迪，六局比分是12-10、11-3、9-11、12-10、10-12、11-5。这是王曼玉2026赛季个人首个单打冠军，也是她伤愈复出后的首个大满贯冠军。
这场冠军的含金量非常高。王曼玉此前8个月没有拿到单打冠军，期间受困于伤病，多次退赛，成绩起伏引发了不少非议。这次她领衔7名国乒女将出战，5人闯入8强，3人晋级4强，最终拿下冠军，给中国女乒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更重要的是积分，2000个积分到账后，王曼玉的个人积分达到10467分，首次突破10000分大关，排名升至世界第2。她和孙颖莎之间的竞争很可能成为未来女单最受关注的主线。本站国乒还拿到混双冠军，林诗栋和蒯曼组合夺冠，总共收获2金1银。
但男乒的表现确实让人担忧。法国19岁小将费利克斯·勒布伦一路杀进决赛，4-1战胜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一个人拿走男单和男双两座冠军。国乒男单连续三战无缘八强，这次止步16强，男双也止步八强。勒布伦的崛起标志着欧洲新生力量已经冲到了面前。
说到爆冷，羽毛球世锦赛的故事更加戏剧性。8月17日 ,2026 年羽毛球世锦赛在巴黎开打。男单头号种子卫冕冠军石宇奇首轮就被东道主选手阿尤什爆冷淘汰。三局比分14-21、21-13、19-21，耗时73分钟。
石宇奇第一局进入状态很慢，5-11落后进入技术间歇，最终14-21丢掉。第二局他打出10-2的攻势扳回一城。决胜局一度6-17大比分落后，然后疯狂追分，连就4个赛点追到19-20，但最后一个赛点被对手抓住后场空当兑现。
石宇奇长期受背部和跟腱旧伤困扰，本赛季多次因伤退赛，赛前身体状态只有50%恢复。比赛中他基本放弃了标志性的后场起跳杀球，更多依靠往前控制和拉吊，从暴力突击型被迫转型成拉吊控制型，这从侧面印证了伤病对他爆发力的影响。
更让人揪心的是，另一位国羽男单温弘阳也0-2不敌日本选手田中勇士，首轮出局。国羽男单在世锦赛第一天就折损了两名主力，好在李诗峰2-0横扫对手晋级，女单方面王芷怡和韩月也携手过关。
石宇奇止步首轮，意味着他将损失宝贵的卫冕积分，世界第一排名面临严峻挑战。而本届世锦赛才刚刚开始，国羽在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项目上依然有冲击实力，后续赛程值得关注。
从乒乓球到羽毛球，一个共同的话题浮出水面，当国乒和国羽面临新生代冲击和伤病困扰时，如何平衡短期成绩和长期建设，可能比一两个冠军更值得思考。
说得对。好，咱们再来聊一个和咱们新西兰听众直接相关的话题，美网资格赛和中国动画电影在新西兰的上映。
8月17日，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资格赛名单正式公布。正赛8月30日在纽约法拉盛公园开打，资格赛8月24日先打。中国这次派出了庞大阵容，但名单分布透露出一个信号，曾经连续两年闯入美网八强的郑钦文名字出现在了资格赛名单里。
郑钦文本赛季排名明显滑落，肘部伤势尚未完全痊愈，本赛季已经第五次止步首轮。为了全力冲刺美网，他主动退出了新兴大提战，把近3周时间全部留给教练团队重新打磨打法。4年前他从资格赛一路杀进正赛，从此被世界认识。4年后站在同样的起点，身后是奥运金牌和世界第4的排名记录，身前却是全然不同的考验。
中国女单有3人直通正赛，王欣瑜、王希雨和张帅。男单独苗商俊成靠保护排名入围正赛。资格赛方面，9人出征抢16张正赛门票，单败淘汰制下每人必须连胜3轮，容错率极低。8月24日法拉盛公园见分晓。
说到中美文化交流，不得不提一个好消息。8月13日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在新西兰多个城市同步首映。央视记者在惠灵顿最大的电影院线做了现场报道，不少新西兰观众观影后表示对中国神话感到新鲜有趣，甚至萌生了去中国旅游的念头。
有新西兰观众说，虽然对中国神话了解不多，但通过动画电影这种形式能更好的学习，而且中国电影的动画制作一直都很精彩。还有观众说，电影里呈现的神话故事看起来非常有趣，充满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让他更加想去中国看看了。
八仙在国内票房已经接近16亿，是2026年国产动画电影票房冠军。他还带动了山西永乐宫等古建景区的客流，是内容加文旅联动模式的标杆。这次在新西兰上映， 不仅是商业发行，更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次成功实践。
而且还有另一个文化盛事即将到来，8月27日至10月7日，海纳百川，中国国家画院国际艺术对话展将在新西兰四大城市巡展，首站惠灵顿，然后是克赖斯特彻奇、汉密尔顿和奥克兰。展览展示中国当代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和书法篆刻精品，免费向公众开放。
汉密尔顿站的展期是9月15日到10月4日，在市中心亚历山德拉街137号。奥克兰站是9月23日到10月7日，在帕内尔路195号。咱们怀卡托的听众朋友到时候可以就近去看看，感受一下东方笔墨在长白云之乡的呈现。
从一部动画电影到一场画展巡展，中心之间的文化交流正在变得越来越日常化。以前是走马观花，现在是扎根落地。这种变化对在纽华艺社区来说意义不小。
最后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今天聊到的几个热点。全黑队南非巡回赛三战全胜，54-0血洗鲨鱼队，50-19大胜公牛队，44岁传奇诺努独武哈卡成为名场面。本周六首场测试赛在爱丽丝公园打响。中国暑期档票房破百亿，牛来从7000块逆袭到千万票房，成为最魔幻现象。诺兰奥德赛全球破12亿美元，刷新个人纪录。
WTT 欧洲大满贯王曼玉终结8个月冠军荒，积分破万，但男乒连续3战无缘8强。羽毛球世锦赛卫冕冠军石宇奇首轮爆冷出局。美网资格赛名单出炉，郑钦文跌至资格赛9人出征。八仙在新西兰上映引发热潮，海纳百川画展即将巡展40城。
这一周体育赛场上有王者归来，也有爆冷出局。电影市场有百亿里程碑，也有魔幻逆袭。文化交流有动画出海，也有画展巡展。希望今天的文体杂谈能让你在新闻之外多一份视角。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晚上我们继续在 FM89.0 陪伴您，欢迎到时收听，再见。
我是杰德，各位听众朋友晚安，咱们下周二文体杂谈再见。
光影随行，戏如人生。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带给您精彩经典的影视剧和纪录片分享，让我们与您展开一段胶片之旅，共同陶醉于光影的世界。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 FM89.0 新西兰汉密尔顿新华侨生广播电台，我是今晚光影随行的主持人晴晴。八月的汉密尔顿，冬天正走到一年里最深的段落。也许你此刻正坐在车里，也许正窝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捧着一杯热茶，听着窗外怀卡托和方向吹来的风声。这样的夜晚，最适合听一个关于远方，关于烟火气，也关于人性的故事。今晚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部电影，是刚刚在这个月的11号全国上映的华语新片。它在豆瓣上开分就是 8.4 分，不到一周时间已经有超过20万人打分，评分还涨到了 8.5。在淘票票上，它拿到了 9.9 分，创下了那个平台的历史最高评分记录。猫眼评分也是 9.7 分。有影评人说，这是2026年暑期档口碑最好的华语电影，没有之一。这部电影的名字叫《欢迎来龙餐馆》，由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领衔主演。听到沈腾这个名字，你脑海里浮现的是什么画面？是不是一个长在笑点上的男人，一张嘴就让人想笑的脸，一个几乎成了中国喜剧代名词的演员？如果我告诉你，这部片子里的沈腾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刻意搞笑的台词，没有一个让人发笑的包袱，甚至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沉默，在恐惧，在流泪，你会相信吗？如果我再告诉你，这部电影讲的不是一个喜剧故事， 而是一个中国厨师在战火纷飞的中东，用一锅锅饭菜守护一群战争孤儿的故事。你还会以为这是一部轻松愉快的合家欢电影吗？欢迎来龙餐馆，就是这样一部不好笑但好看的电影。让我把这个故事慢慢讲给你听。故事的起点在中国东北。徐福是一名普通的厨师，有着一手不错的中餐手艺，也有着一个需要他养活的大家庭。但是家里欠下了债务，生活的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为了还债，为了养家，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远赴中东，到一个叫巴哈塔的地方，去开一家中餐馆。这个餐馆的名字就叫龙餐馆。徐福在龙餐馆里担任主厨，负责掌勺。与他搭档的是一个叫马俊生的年轻人，有蒋奇明饰演，他在餐馆里担任经理，负责前厅后厨的协调，还要应付形形色色的异国食客。马俊生是一个沉稳内敛，极其能干的人，他会说多种语言，能在复杂的异国环境里左右逢源。他和徐福一个主内一个主外，配合得相当默契。龙餐馆开业之后，生意出奇的好。铁锅炖、烤全羊、煎蛋、小火锅，一道道带着浓浓中国味的美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当地食客和外国游客。灶台上烟火升腾，餐馆里人声鼎沸。徐福和马俊生虽然辛苦，但看着日渐红火的生意，心里是踏实的。那一刻的龙餐馆就像是一个远离故乡的华人，在异国他乡为自己搭起的一座小小堡垒。锅碗瓢盆的碰撞声，菜籽油下锅的滋滋声，食客们满足的赞叹声，构成了最平凡也最珍贵的人间烟火。然而，这一切在一夜之间被打破了。当地突然爆发了战争，炮火从天而降，硝烟弥漫街头，原本平静的巴哈塔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龙餐馆所在的位置恰好处于冲突的核心地带，炮弹在窗外炸响，墙体剧烈晃动，窗户玻璃被震得粉碎。徐福和马俊生这两个原本只想老老实实做顿饭赚点钱的普通人，被硬生生地卷入了战争的漩涡之中。战争爆发初期，徐福的本能反应是自保，他想逃，想回国，想远离这个随时会丢掉性命的地方。他不是什么英雄，他只是一个厨子，一个父亲，一个被生活所迫才来到这里的普通人。他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去拯救任何人，但是命运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在炮火和废墟之中，徐福和马俊生遇到了一群孩子。这些孩子是当地的战争孤儿，他们有的失去了父母，有的被卷入了武装组织的训练营地，有的甚至已经被贴上了天生的恐怖分子的标签。其中有一个孩子叫塞夫，由埃及童星奥马尔·谢里夫饰演，他的眼神里有一种与年龄极不相称的阴沉和警惕，像一头受过伤的小兽，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戒备。徐福原本只是想给孩子们做一顿饭，他想至少让他们在吃一顿热饭的时候暂时忘记窗外的炮火，但他没有想到这一顿饭会变成第二顿、第三顿，会变成每一天的责任，会变成一种无法割舍的羁绊。随着战争的持续，徐福和马俊生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他们先后被美军和当地的武装势力关押、审讯，在生死边缘来回挣扎。马俊生，那个总是沉稳应对一切的男人，最终倒在了废墟之中。他的离去是整部电影最让人心碎的时刻之一。沈腾饰演的徐福在废墟中抱着马俊生的遗体，那场崩溃的哭戏被无数观众称为爆裂无声，没有嚎啕大哭，没有歇斯底里，只有一个人彻底碎裂后的沉默。那一刻你会完全忘记他是沈腾，你看到的只是一个在战乱中失去兄弟的普通人， 一个被命运反复碾压却还要继续活下去的人。马俊生死后，徐福本可以离开，但他选择了留下。他把龙餐馆变成了一个庇护所。在炮火连天的日子里，他坚持用那方灶台为那些孤儿和流离失所的平民做上一口热饭。他教赛夫切菜、颠勺，把这个原本可能走向战场的孩子拉回到了灶台前。他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20多个孩子的生命，也守护着他们的灵魂，让他们不会在仇恨和暴力中滑入黑暗。影片里有这样一个细节，被很多观众反复提起。当炮弹在窗外炸响，墙体剧烈晃动的时候，徐福一只手扶稳灶台，另一只手继续往锅里倒酱油。那个镜头没有任何煽情的配乐，没有任何夸张的慢动作，但就是让人看得眼眶发热。因为你知道，那不倒的灶台就是他不肯倒下的信念，那一勺酱油就是他在废墟里为这些孩子守住的一点点人间常态。导演文牧野后来说，这部电影的内核其实就是四个字，好好吃饭。这四个字听起来太轻了，轻得像一句再普通不过的家常话。但当它出现在一部战争片里，当一群刚刚从人肉炸弹训练营逃出来的孩子围坐在一锅热腾腾的烩饭前，这四个字就有了完全不同的重量。好好吃饭意味着你还活着，好好吃饭意味着还有人爱你，好好吃饭意味着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疯狂，总有一个地方还有烟火气，还有人情味，还有人对你说，来坐下吃口热的。说到这里，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导演文牧野。文牧野1985年出生在吉林长春的一个普通家庭。他小时候是个网瘾少年，文化课成绩总在班里倒数，最大的爱好是漫画、网吧和游戏。高考之后，他进入了东北师范大学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后来又连续考了3年，终于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导演田壮壮。在北电期间，文牧也拍了很多短片。他的毕业联合作业《安魂曲》获得了亚洲国际短片电影节的大奖。2014年，他被宁浩导演发掘，成为坏猴子影业发起的72遍电影计划签约的第一个导演。2018年，33岁的文牧野执导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片《我不是药神》。这部改编自真实事件的电影，讲述了一个卖印度神油的小店老板，为了赚钱给父亲治病，开始从印度走私廉价仿制药的故事。影片上映后口碑票房双爆，最终拿下31亿票房，豆瓣评分高达9分。文牧也凭借这部电影一举拿下了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也让他成为了华语影坛最受瞩目的青年导演之一。之后他又执导了《奇迹》《笨小孩》，讲述深圳底层青年创业救妹的故事。加上这部《欢迎来龙餐馆》，三部作品被影迷称为他的小人物三部曲。每一部的主角都不是英雄，都是被生活推着走的普通人，卖神油的小老板，修手机的打工仔， overseas 还债的厨子。文牧野最擅长的就是用最日常的烟火气去撬动最沉重的时代命题。他说，现实题材是土壤，类型是从土壤里长出来的花朵。接下来说说这部电影的灵魂人物沈腾。沈腾，中国影史主演票房第一的演员，累计票房已经超过415亿。他曾经是春晚小品的常客，是夏洛特烦恼、西红柿首富、独行月球里的绝对主角，也是无数观众心中长在笑点上的男人。长期以来，沈腾和喜剧几乎是绑定的，很多人一看到他的脸就会忍不住想笑。但这一次，沈腾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他主动要求删光了剧本里所有的喜剧包袱。 进组第一天，沈腾就对导演说，把这角色身上所有一看就让人笑的东西都去掉。他不依赖段子，不依赖表情包式的搞笑，不依赖任何他熟悉的喜剧套路。他用3个月的时间练习刀工和颠勺，因为他是左撇子，掌握锅铲的协调性特别困难。他形容自己觉得自己特笨。他还每天学英语和阿拉伯语，两种语言混在一起，经常学混了。表演上，他全程依靠克制的沉默和微表情来完成角色。他佝偻着背，眼神里总是带着疲惫和警惕，手指在紧张时会微微颤抖。片中两段哭戏，与女儿通话中断后的无声落泪，以及在废墟中抱着马俊生遗体的崩溃，被观众评价为封神级别的表演。一个长期背负喜剧演员标签的人，让观众在看电影的后半段时完全忘记了他是沈腾。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成功。蒋奇明饰演的马俊生同样是影片口碑的重要基石。蒋奇明延续了他巨抛脸的特质，你很难把他和漫长的季节里那个角色联系起来，也很难想起他在边水往事里的样子。在欢迎来龙餐馆里，他是一个沉稳内敛、多语种无缝切换的全能管家。他提前4个月进组，在片中实现了广西话、英语、阿拉伯语的流畅切换。他和沈腾一内一外，一灶台一厅堂，形成了极具张力的双主角格局。他的表演分寸被观众评价为完美绿叶，不是主角，却是整部电影里最让人安心的存在。埃及童星奥马尔，谢里夫饰演的赛夫，是整部电影里最动人的角色之一。这个战争孤儿身上的阴沉、警惕，以及最终被善意唤醒的转变，被这位小演员演绎得非常完整。很多观众说，他的表演完全不输给何以为家的男主角。影片最后，当徐福时隔多年再次回到龙餐馆，看到赛夫在灶台前颠勺的背影，阳光洒了下来，那一刻无数观众和徐福一起流下了眼泪。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孩子不仅生命得到了拯救，灵魂也没有滑入黑暗。他手里拿的是锅铲而不是枪。当然，这部电影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绝不仅仅是因为表演。它的叙事结构非常独特，前半段是充满市井气息的餐馆日常，铁锅炖的热气，食客的欢笑，厨师的忙碌，一切都那么鲜活，那么温暖。后半段急转直下，炮火、废墟、死亡、绝望，像一记记重拳砸在观众心上。这种从烟火到硝烟的巨大反差，构成了影片最强烈的冲击力。文牧也用美食这个代表幸福与日常的符号，去对抗战争的残酷。当锅里翻滚的红油和战场上爆炸的火光被交叉剪辑，当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和远处的炮火声交织在一起，你会突然意识到，和平与战争之间的距离，有时候真的就只有一扇窗户、一堵墙、一声爆炸。影片的结尾是整部电影最温柔也最升华的部分。多年后，徐福再次踏上中东的土地，再次走进龙餐馆。他翻开菜单，发现上面有一道叫徐福烩饭的菜。他抬起头，看到厨房里一个年轻人正在颠勺，那是已经长大成人的赛夫。阳光从窗户洒进来，一切都安静而温暖。文牧也说，烩饭大多是用剩饭拼凑而成的，只为满足最基本的饱腹需求。徐福这一生做了无数顿饭，一开始是为安抚母亲和女儿，后来是为争取工作，最后才是真正为了填饱肚子。而那道最朴素的烩饭，历经几十年岁月洗礼，最终留在了那片土地的菜单上，让所有人记得曾有一个叫徐福的中国人当年救了20多个孩子。最后，我想告诉你，为什么我认为这部电影值得你走进影院去看。 第一，它是一部真正在讲述的电影，它没有依赖炫目的特效，没有依赖流量明星，没有依赖炒作和噱头，它只靠一个好故事，一群好演员，一位好导演，安安静静地把你带入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你会笑，也会哭，会在走出影院后很久，仍然想起那道徐福烩饭。第二，它是沈腾的蜕变之作。如果你曾经喜欢沈腾的喜剧，你会在这部片子里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他。如果你曾经对他的喜剧审美疲劳，这部片子会让你重新相信，这个人是真的会演戏。第三，他用好好吃饭四个字，讲出了战争片里最难讲的东西。不是仇恨，不是报复，不是英雄主义，而是在最极端的环境下，一个普通人选择守住人性里最朴素的善意。这种善意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有力量。第四，他对海外华人有着特殊的共鸣。徐福是一个远离故土，在异国他乡打拼的普通人。他的孤独，他的思乡，他在陌生土地上的挣扎与坚守，这些情感对于生活在新西兰的我们来说不会感到陌生。欢迎来龙餐馆里有一句台词让我印象很深，徐福对赛夫说，孩子应当有好好吃饭的权利。这句话听起来那么简单，甚至有点天真，但当你把它放在战乱的背景下，当你想到那些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食不果腹的孩子们，你就会明白，好好吃饭有时候真的是一种奢望，而守护这种奢望的人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平凡也最伟大的英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也许你此刻正在汉密尔顿的冬夜里听着我的声音，想着明天的早餐要吃什么。也许你会觉得好好吃饭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但正是因为它平常，我们才更应该珍惜。这部电影提醒我们，能坐下来吃一顿热腾腾的饭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好了，今晚的光影随行就到这里。我是晴晴，感谢你的陪伴。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欢迎来龙餐馆，我希望这个周末你能走进影院去感受这部电影的温度。如果你已经看过了，欢迎在节目结束后留言告诉我你的感受。下周二晚同一时间 FM89.0 新华侨生，我们继续光影之旅。愿这部电影能为你的冬夜带来一点光亮，也愿你每一天都能好好吃饭。晚安。
感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新华侨生电台广播出品，大型原创华语普及栏目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我是小徐老师。欢迎回到中文了不得。不知不觉，我们的中文之旅已经走到了第七期。回顾前六期，我们一起走过了丰富的旅程。第一期认识中文五大特点和人、木、水三个基础汉字。第二期探索六书造字法和口、心、手、足不手。第三期穿越汉字3000年的演变史。第四期揭开汉字结构和笔顺的秘密。第五期学了行进字、动物部首和补语系统。第六期聊了汉字与颜色、缩略词和前后鼻音。每一期都在为我们的中文知识大厦添砖加瓦。今天第七期，我们继续探索中文的新世界。第一个板块，我们来聊聊汉字与数字，从一到万，每一个数字字都藏着古人的智慧。第二个板块，我们认识四个新的部首，竖心旁、双人旁、走之底和双耳旁。语法方面，今天要学的是连词与复句，中文里把句子连起来的纽带。 造词部分，我们来聊聊惯用语和歇后语，这些生动的语言现象是中文口语的灵魂。发音方面，今天要攻克的是韵母辨析 I 和 U 和 OU 还有复韵母系统的奥秘。最后的成语故事，我给大家准备了自相矛盾、邯郸学步和东施效颦。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中文了不得第七期。今天第一个话题，我们来聊聊中文里的数字。数字是人类最早需要记录的信息之一。几只羊，几个人，过了几天，这些都需要用数字来表达。中文里的数字字，从一到万，每一个都有独特的造字逻辑和文化内涵。我们先来看最基本的三个数字，一、二、三、一，这是最简单的汉字，只有一横。一横代表一个东西，一目了然。甲骨文里的一就是一道横线，和今天几乎一模一样，3000多年没有变过。一不仅表示数量，在中文里还有全、满、整的意思，一身汗，一屋子人，一辈子。一还表示第一、开始，一月初一，第一名。在中国哲学里，一有特殊的意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代表万物的起点，是最初的统一。二，两横，上面一横代表天，下面一横代表地，天地之间就是二二，在中文里常常有次一等、次要的含义，二把手、二流、二手货。但二也有双的美好寓意，好事成双，比翼双飞。中国人喜欢双数，因为双代表对称、平衡和圆满。三，三横。三在中国文化里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数字，三不是简单的数量三，而是代表多。老子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到了三，万物就生出来了。所以三有多重的文化内涵，三人行必有我师，三思而行，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这些三都不一定是精确的三，而是表示多次或几个。接下来看四四在甲骨文里的形状是四条横线，和一、二、三的造字逻辑一样，画几道就是几。但四条横线容易和三混淆，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口里面两笔交叉的样子，这就是今天的四。四的外框像一个口，里面的笔画表示把东西分成四份，四和死谐音，所以中国传统中有些人忌讳四这个数字。但在很多语境中，四也是美好的，四季平安，四通八达，四海之内皆兄弟。五，甲骨文里的五是一个 X 形，像两根交叉的木棍，后来演变成上下两横中间一个交叉。五在中国文化里极其重要，五行金木水火土，五常仁义礼智信，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味酸甜苦辣咸。可以说五是中国人对世界分类的基本框架，五也代表多，五花八门，五颜六色，五湖四海。六，甲骨文里的六像一个房屋的形状，上面是屋顶，下面是墙壁。六的本意可能和炉有关，后来假借为数字六。六在中国文化中也有特殊地位，六经、六艺、六处。六合表示天地四方，六根清净是佛教用语。七，甲骨文里的七是一个十字形，七和十的甲骨文形状很像，容易混淆，后来七的那一竖弯了一下，变成了今天的形状。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含义，七夕、七巧、七情六欲。人死后每隔七天祭奠一次，叫做七，共七次，49天。这个习俗至今还在民间流传。八，甲骨文里的八像两条分开的线，表示分别、分开。八的本意就是分，后来假借为数字八，但分开的含义保留在很多词里，八字还没一撇，半斤八两。 八在中国文化中是吉利数字，八面玲珑，八方来财。因为八和发谐音，在现代社会特别受欢迎。九，甲骨文里的九像一只手在抓东西的形状，也有人说是龙或蛇的形状。九是最大的个位数，所以在中文里九代表吉、多、大，九天、九全、九牛一毛、九死一生。皇帝和九有特殊的缘分，故宫有9999间半房子，龙袍上有九条龙，天安门城楼面阔九间，九是皇帝的数字，代表至高无上。十，甲骨文里的十就是一条竖线，后来加了一个圆点，再演变成一横一竖的十字。十代表满、全、完美，十全十美，十全大补。一个完整的数周期就是十，所以十有齐全的文化含义。再来看大数，百、千、万百，上面是一，下面是百百，是在百上面加一横，表示一百，也就是一百。古人用贝壳计数，一百个贝壳穿成一串叫一百，百后来引申为多，百发百中，百战百胜，百闻不如一见。千，甲骨文里的千像一个人腿上绑着东西的形状，千也是大数，引申为多，千军万马，千言万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万，繁体字写作万，上面是草字头，下面是一个鱼。万的本意是一种蝎子，因为蝎子繁殖力强，数量众多，后来就假借为万。简化字直接用了万，是一个简单的草书楷化字，万代表极多、无穷，万事如意、万象更新、万众一心、万紫千红。说到数字，就不能不说数字的文化组合。369在民间代表顺利和吉祥，不管3721表示不顾一切，258万是麻将里的俗语，1510表示清清楚楚、毫无遗漏，7上8下形容心里慌乱不安，10拿9稳表示非常有把握。这些数字组合已经超越了数字本身，变成了丰富的文化符号。数字字是中文最古老、最基础的汉字之一。从一到万，古人用最简单的笔画，记录了从一到无穷的世界。数字字不只是数字，更是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学完了数字字，我们来认识四个新的部首。前几期我们学过和人有关的口、心、手、足，和自然有关的日、月、火、土，和生活有关的三、草、木、岩，和动物有关的反、鸟、虫、鱼，和社会经济有关的贝、有、业、利。今天我们来认识四个和行为动作、行走路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的新部首：竖、赤、走、左。第一个部首，竖。这个部首叫竖心旁，就是心字的变形，竖着写在左边。心字横着写在底部的时候就是心字底，竖着写在左边的时候就是竖心旁。所以带竖的字都和心理活动、情感有关，情，左边竖心旁，右边轻表音。感情、心情、爱情、友情。心里的感受就是情意，左边竖心旁，右边以。回忆、记忆、追忆。心里在想过去的事情就是忆恨，左边竖心旁，右边艮。仇恨、遗憾、悔恨，恨是一种强烈的负面情感，快，左边竖心旁，右边绝。快乐、痛快、快感，快的本意不是速度快，而是心里感到畅快、愉悦，后来才引申为速度的快、快步、快车。你看，快从竖心旁，说明古人认为快首先是一种心理感受，慢，左边竖心旁，右边慢，缓慢，慢吞吞。和快相反，慢的本意是心理迟缓，不急切，后来引申为速度的慢怕，左边竖心旁，右边白。害怕、可怕、生怕。心里发虚就是怕，怕的造字很有意思，心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就是害怕的表现。惊，左边竖心旁，右边惊， 惊讶、震惊、惊吓，惊是心里突然受到刺激，懂，左边竖心旁，右边懂，懂的，懂事，懂了，懂是心里明白了，理解了。所以懂从竖心旁，理解是一种心理活动，怪，左边竖心旁，右边胜，奇怪，古怪，怪不得，怪是心里觉得不正常，出乎意料，愉，左边竖心旁，右边愉，愉快，愉悦，愉是心里舒畅，高兴。你看，竖心旁的字几乎涵盖了人类所有的情感和心理活动，情、意、恨是情感，快、慢、怕是反应，惊、懂、怪是认知，愉是感受。古人认为，一切心理活动都源于心，所以这些字都从竖心旁。第二个部首，赤。这个部首叫双人旁，但它其实和两个人没有直接关系。赤是行字的一半，行的甲骨纹像一个十字路口，赤就是十字路口的左半边，表示行走、道路。所以带赤的字大多和行走、行为有关，行本身就是走、做的意思。行走、行为、行动、旅行、往，左边双人旁，右边主。前往、来往、往返，往就是向某处走，很，左边双人旁，右边更，很的本意是违逆、不听从，后来变成了程度副词，很好、很大、很快。但很从双人旁，说明它的本意和行走有关，走路走偏了，不顺着走，就是很的。左边双人旁，右边是但的变形，得的本意是行走时有所获，在路上捡到了东西，就是的。后来引申为获得、得到、得到、取得、得分、待，左边双人旁，右边四。等待、招待，待就是停下来不走，留在原地等。复，繁体字复，左边双人旁，右边复。返回、恢复、重复，复就是走了又回来。得，左边双人旁，右边是实木心。得的本意是行走端正，行为正直。一个人走在路上，目正、心正，就是得。所以得从双人旁，得首先是行为上的端正，然后才是内心的修养。微，左边双人旁，右边是山移物铺，微的本意是隐秘的行走。后来引申为细小、轻微、微小、微笑、微风。双人旁告诉我们，很多看似抽象的概念，其实都和行走有关。得到是行走中的收获，德性是行走中的端正，很是不走正道。古人从走路这个最基本的动作中，提炼出了丰富的哲学含义。第三个部首，走。这个部首叫走之底，写在字的左下边，走是走的变形，表示行走、移动。带走的字都和行走、移动、距离有关，过，走之底加寸。经过、过去、过错，过就是从某处走过去，进，走之底加紧。前进、进入、进步，进就是向前走，退，走之底加更。后退、退步、退让，退就是往回走。和进相反，进，走之底加金。附近、亲近、最近，近就是走路距离短远，走之底加远。远方、遥远、远行，远就是走路距离长。和近相反，还，走之底加步。归还、还是、还有，还的本意是走回原处，还乡、还书。道，走之底加手。道的本意是工人行走的路、道路、街道。后来引申为道理、道德、道法，走路走多了，就悟出了道。道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遇，走之底加遇。相遇、遇见、遭遇，遇就是在行走中碰到了什么。追，走之底加堆。追赶、追求、追逐，追就是在后面跟着走。逃，走之底加照。逃跑、逃避、逃走，逃就是为了躲避而快走。迷，走之底加米。迷路、迷失、迷糊，迷就是在行走中找不到方向了。走之底的字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行走世界，进退、远近、还往、追赶、 逃跑、迷路，人类所有的移动行为都装进了这个小小的走里。第四个部首，左。这个部首有两个位置，在左边叫左耳旁，也叫副字旁，在右边叫右耳旁，也叫一字旁。虽然形状一样，但来源和含义完全不同。左耳旁副表示土山、山丘、高地。带左耳旁的字和地形、高低有关，阳，左边左耳旁，右边日。山的南面为阳，因为能照到太阳，阴，左边左耳旁，右边月。山的北面为阴，照不到太阳。阴阳的本意就是山的两面，阶，左耳旁加界。台阶，台阶就是一级一级的土堆，陡，左耳旁加走。陡峭，坡度大就是陡险，左耳旁加谦。危险，山路险峻就是险防，左耳旁加方。防守，堤防，在山上修筑工事就是防陵，左耳旁加陵。丘陵，陵墓，大土堆就是陵。陆，左耳旁加基。陆地，高出水面的土地就是陆。右耳旁邑表示城邑、聚居地。带右耳旁的字和城市、行政区域有关，都，右边右耳旁，左边者。首都、都市，都就是大城市，城，右边右耳旁，左边城。城市、城池，城墙围起来的地方就是城邦，右边右耳旁，左边封。邻邦、友邦，邦就是诸侯的封地、国家部，右边右耳旁，左边剖。部门、部分、部的本意是分封的诚意，后来引申为部门、部分。邮，右边右耳旁，左边邮。邮政、邮递，邮的本意是传递文书的驿站。郭，右边右耳旁，左边响。城郭，郭就是城的外墙。内城外郭，里面是城，外面是郭。你看，同样一个左旁，在左边就和山丘地形有关，在右边就和城邑区域有关。一个小小的符号，两个位置，打开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左耳旁是自然地理的世界，山南水北，高低险峻；右耳旁是人类社会的世界，城池邦国，邮递行政。竖、赤、走、左，这四个部首分别打开了心理活动、行走行为、移动路径和地形诚意四扇大门。记住它们，你就能认识一大批和行为、地点相关的汉字。接下来是我们的语法时间。前几期我们学了主谓宾、量词、动态助词了这过、比较句、把字句背字句、疑问句系统、补语系统和能愿动词。今天我们来学习中文语法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连词与复句。什么是复句？简单说，就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句组成的句子。单句是一个完整的意思，复句是把几个意思连在一起，表达更复杂的关系。比如今天下雨了是单句，因为今天下雨了，所以我不出门就是复句。把两个分句连起来的词就是连词。中文的复句关系非常丰富，我们分几组来学。第一组，转折复句，虽然、但是、虽然和但是搭配使用，表示前后两个分句的意思是相反或相对的。虽然今天很冷，但是大家都很开心。冷和不开心是一般的联想，但实际很开心，所以用虽然、但是来表示转折。虽然他学中文才一年，但是说得非常流利。学一年和说得很流利之间有转折关系。转折复句还可以用尽管、还是、却。尽管下着大雨，他还是出门了，我告诉他了，他却不听。注意一个用法，虽然可以放在第一分句，也可以放在第二分句，虽然下雨了，我还是来了和我来了，虽然下雨了都可以。但虽然所在的那一分句一定是表示不利或出乎意料的条件。第二组，递进复句，不但、而且、不但和而且搭配使用，表示后面的意思比前面的更进一步。他不但会说中文，而且说得很好。不但会说， 还说得很好，程度在递进，不但而且可以连接两个分句，也可以连接两个词。他不但聪明，而且努力。连接两个形容词，我不但去了北京，而且去了上海。连接两个分句，还可以用不仅、还、不但不、反而。他不仅会说中文，还会说日文。他不但不帮忙，反而捣乱。不但不是一种特殊的递进，表示不但没有做预期的事，反而做了相反的事。第三组，因果复句，因为、所以。这是最常用的复句之一，因为说明原因，所以说明结果，因为今天下雨，所以路上很堵。下雨是原因，堵车是结果。中文的因果复句有一个特点，可以只用因为或只用所以，也可以两个都用，因为下雨了，我没出门，下雨了，所以我没出门，因为下雨了，所以我没出门，这三种都可以。还有一种强调原因的句式，之所以，是因为，我之所以学中文，是因为我喜欢中国文化。先说结果，再强调原因。这个句式语气更正式，常用于书面语或正式演讲。既然、就也是一种因果复句，但它强调的是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就应该，既然你已经来了，就坐下吧，既然下雨了，就别出去了。第四组，假设复句，如果、就、如果提出假设，就引出结果，如果明天下雨，比赛就取消。假设明天下雨，结果是取消比赛。假设复句还有几种变体，要是、就、更口语化，要是你不来，我就走了，假如、那么、更正式，假如条件允许，我们将扩大规模，即使、也是让步假设，假设一种极端情况，但结果不变。即使下雨，我也要去。下雨是不利条件，但仍然要去。这和如果不同，如果下雨就不去了是有条件的，即使下雨也要去是无条件的，不管下不下雨都去。第五组，条件复句，只有、才、只要、就。这两组看似相似，其实有重要区别，只有、才表示唯一条件，必须满足这个条件才行。只有努力才能成功，努力是成功的唯一条件，不努力就不行。语气绝对，只要、就表示充分条件，只要满足这个条件就行了，但不排除其他条件也可以，只要努力就能进步。努力就一定进步，但其他方式也可能进步。语气相对宽松，用一句话来对比，只有参加考试才能得到成绩，不参加考试就绝对没有成绩。只要参加考试就能得到成绩，参加了就有成绩。前者是必要条件，后者是充分条件，无论都是无条件复句，不管什么情况，结果都一样。无论刮风下雨，他都坚持跑步，无论你选哪个，我都没意见。第六组，目的复句，为了、以免，为了表示目的，以免表示避免，为了学好中文，他每天练习两个小时，出门带把伞，以免下雨。连词虽然小巧，但它是中文复句的关节。没有连词，句子和句子之间就像散落的珠子，有了连词，句子就连成了有逻辑的项链。掌握了这些连词，你的中文表达就会从简单走向复杂，从单薄走向丰富。接下来我们聊聊中文里两个特别生动的语言现象，惯用语和歇后语。如果说成语是中文的典雅名片，那么惯用语和歇后语就是中文口语的灵魂调料。它们活泼、幽默、接地气，是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创造的语言智慧。先来说惯用语。惯用语是口语中常用的、意义比较固定的短语，通常由三个字组成。惯用语的特点是，字面意思和实际意思不一样，你必须理解它的比喻意。第一种惯用语，和行为动作有关的，碰钉子，不是真的碰到钉子，而是遭到拒绝，遇到了困难，我去找他帮忙，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碰了个大钉子，碰钉子就是被拒绝了。炒鱿鱼不是真的炒鱿鱼吃，而是被解雇，被开除。为什么叫炒鱿鱼呢？因为鱿鱼炒的时候会卷起来，比喻人被卷铺盖走人。你被老板炒鱿鱼了，就是被开除了。穿小鞋不是真的穿小号的鞋子，而是被人暗中刁难，故意使坏，他得罪了领导，领导就给他穿小鞋，穿小鞋就是故意让你不舒服。戴高帽不是真的戴帽子，而是被人恭维吹捧，你别给我戴高帽了，我没那么好。戴高帽就是被人夸得飘飘然，拍马屁不是真的拍马的屁股，而是阿谀奉承，巴结讨好。他就会拍领导马屁，拍马屁就是用言辞讨好别人。第二种惯用语和身体部位有关的，掏心窝不是真的掏出心脏，而是说出真心话。我跟你说掏心窝的话，我说的是真心话。打退堂鼓不是真的打鼓，而是中途退缩放弃。刚遇到一点困难就想打退堂鼓，刚遇到困难就想放弃。踢皮球不是真的踢球，而是互相推诿，推卸责任。这件事他们踢来踢去谁也不管，互相推卸责任。开绿灯不是真的开绿灯，而是放行，批准领导已经开绿灯了，你可以开始了，领导批准了。第三种惯用语和事物比喻有关的，半瓶水不是真的半瓶水，而是指知识浅薄却爱表现的人，他其实是个半瓶水，什么都不精通。拦路虎不是真的老虎，而是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英语考试是他找工作的拦路虎。惯用语的特点是生动形象，幽默风趣，三个字就能描绘一个复杂的场景，传达一种微妙的态度，这就是中文口语的魅力。再来说歇后语，歇后语是中国特有的语言现象，由两部分组成，前半句是一个比喻或形象的描述，后半句是解释或答案。说的时候可以说全，也可以只说前半句，让对方自己去猜后半句，这就叫歇去后半句，所以叫歇后语。第一类，谐音歇后语，后半句利用谐音来表达真正的意思，外甥打灯笼，照旧。外甥给舅舅打灯笼，照的是舅舅，照旧和照旧谐音。所以外甥打灯笼的意思就是照旧，还和原来一样，孔夫子搬家，竟是书。孔夫子家里全是书，书和书谐音。所以孔夫子搬家的意思就是竟是书，全书了，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小葱是青色的，豆腐是白色的，清和清谐音。所以一清二白就是一清二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和尚剃了光头，没有头发，打伞遮住了天，无法谐音无法。所以无法无天就是没有任何法度，肆无忌惮。第二类，寓意歇后语，后半句直接说出前半句比喻的含义，竹篮打水，一场空，竹篮有缝隙。打水全漏了，比喻白费力气，什么也没得到。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黄连即苦，哑巴吃了却说不出，比喻有苦衷无法表达。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老鼠在街上跑，人人都追着打，比喻坏人坏事，人人痛恨。铁公鸡一毛不拔，铁做的公鸡一根毛也拔不下来，比喻极其吝啬的人。骑驴看唱本，走着瞧，骑着驴边走边看唱本，走着瞧就是以后再看，以后再说，比喻不要急于下结论，将来自有分晓。第三类，故事歇后语，前半句引用典故或故事，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三国故事里，周瑜和黄盖演苦肉计，一个故意打，一个甘心挨，比喻双方心甘情愿，外人不必干涉。关公门前耍大刀，自不量力，关羽是使刀的高手，在他面前耍大刀就是自不量力。歇后语的魅力在于它的画面感，短短几个字就能画出一幅生动的场景， 然后出其不意地抖出一个包袱。它是语言的相声，是思维的急转弯，是老百姓智慧的结晶。惯用语和歇后语是中文口语的活水，它们来自生活，扎根生活，让中文的表达充满了画面感和幽默感。学会用惯用语和歇后语，你的中文就不再只是正确的，而是活的。前几期我们学了四个声调，变调、轻声、儿化、多音字、啊的音变、易混淆声母和前后鼻音。今天我们来攻克另一个发音难题，韵母辨析。中文的韵母系统非常丰富，有单韵母、复韵母和鼻韵母。今天我们重点来辨析几组容易混淆的韵母。第一组 I 和 I 是一的韵母，是鱼的韵母。这两个音在很多语言里没有区别，但在中文里它们是完全不同的音。发 I 的时候，嘴角向两边裂开，像微笑的样子，舌尖抵住下齿背。发的时候，嘴唇收圆搓小，像吹口哨的样子。简单说， I 是扁唇音，是圆唇音，舌头的位置基本一样，区别只在嘴唇的形状。来对比练习，意见和遇见，意见是 I， 遇见是你有意见还是遇见了什么，容易和荣誉，容易是 I， 荣誉是容易做的事和荣誉的事不一样，旅行和行李旅是礼是 I， 旅行要带行李，绿色和历史，律师历史 I， 女性和你的女士，你是 I。 一个绕口令练习，去买菜，骑驴去，骑驴去买鱼，买鱼喂猫吃。注意区分里面的 I 和，记住一个诀窍，发的时候先发 I 的音，然后慢慢把嘴唇收圆，就变成了 I 和的舌头位置一样，只差一个嘴唇的圆扁。第二组 U 和 OU，U 是 U 的韵母， OU 是 O 的韵母，这两个音也容易混淆。发 U 的时候，嘴唇收圆搓小，舌头往后缩，发 OU 的时候，嘴唇也是圆的，但嘴巴比 U 稍微开一点，而且舌头从 O 的位置滑向 U 的位置。 OU 是一个复韵母，由 O 和 U 两个音组成。来对比读书和豆沙，读是 U， 豆是 OU。读书和豆沙不一样，牛肉和鹿牛里是 IU， 也就是 IOU 的缩写，肉是 OU， 鹿是 U， 兔和透，兔子的兔是 U， 透明的透是 OU， 出鹿和漏，出和鹿都是 U， 漏是 OU， 肚和豆，肚子的肚是 U， 战斗的斗是 OU。 练习句，老虎吃肉不吃豆腐，肉是 OU， 府里是 U。第三组复韵母系统，中文的复韵母是由两个单韵母组合而成的，分为前响复韵母和后响复韵母。前响复韵母前面那个音更响亮， AI EI AO OU AI I， 嘴巴从大到小，从 A 滑到 I， 白开来 EI A， 从 E 滑到 I， 黑给飞 AO O， 从 A 滑到 O， 好高老 OU O， 从 O 滑到 U， 走狗手。 AI 和 EI 的区别， AI 嘴巴开的大， EI 嘴巴开的小。白菜和北方，白是 AI， 北是 EI， 发 AI 的时候你能看到嘴巴明显张开了，发 EI 的时候嘴巴张得小。 AO 和 OU 的区别， AO 嘴巴张得大， OU 嘴巴收得圆。考试和口语，考试 AO，口是 OU， 发 AO 的时候嘴巴从大圆到小圆，发 OU 的时候嘴巴一直比较圆。后响复韵母后面那个音更响亮， IA IE UA UO UE IA 呀，从 I 滑到 A 加下 IE 耶，从 I 滑到 E 写别耶 UA 哇，从 U 滑到 A 花刮刷 UO 窝，从 U 滑到 O 国多说 UE 约，从滑到 E 月学觉。来做一个综合练习，小花去上学，学写大字。 一句话里包含了七八个不同的韵母，练好了这句话，你的韵母就过关了。韵母辨析是普通话发音的精细活。声母像骨架，韵母像血肉。骨架正了，血肉还要丰满。练好每一个韵母，你的普通话才会听起来圆润自然。给大家一个建议，找一段你喜欢的中文朗读或者歌曲，跟着念，跟着唱，特别注意每一个字的韵母是不是发准了。坚持练习，你的耳朵和嘴巴都会越来越精准。好，到了大家最期待的成语故事时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三个全新的成语故事，自相矛盾，邯郸学步和东施效颦。第一个成语，自相矛盾。战国时期，楚国有一个卖兵器的商人，他来到集市上，摆开摊位，开始叫卖他的矛和盾。矛是古代一种长柄的刺戟兵器，盾是用来挡住攻击的防护兵器。这个商人先举起他的盾，大声吆喝道，大家快来看啊，我的盾是天下最坚固的盾，无论多么锋利的矛都刺不穿它，任何东西都伤不了它分毫。围观的人听了纷纷点头，觉得这面盾确实不错。接着商人又放下盾，拿起他的矛，更加卖力地吆喝道，再看看我的矛，我的矛是天下最锋利的矛，无论多么坚固的盾它都能一下刺穿，任何东西都挡不住它。围观的人群中有一个聪明人，想了想，笑着问道，那如果用你的矛去刺你的盾会怎么样呢？商人一听，顿时愣住了，张口结舌，半天说不出话来。如果矛能刺穿盾，那盾就不是最坚固的，如果盾刺不穿，那矛就不是最锋利的，两句话自相矛盾，怎么都说不通。商人只好灰溜溜地收拾摊位走了。自相矛盾，自己的言行或言论前后互相抵触，比喻说话做事不能自圆其说。这个成语告诉我们，说话要前后一致，不能为了夸大自己的东西而说互相矛盾的话。生活中我们也常常遇到自相矛盾的情况，嘴上说不在乎，行动却很在意，号称环保却天天用一次性用品。言行一致才是做人最基本的品质。第二个成语，邯郸学步。战国时期，赵国的都城邯郸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大都市。邯郸人走路的样子特别好看，步伐稳健，姿态优美，气质从容，远近闻名。燕国寿陵有一个年轻人，听说邯郸人走路好看，心里非常羡慕。他想，我们寿陵人走路的样子太难看了，要是能学会邯郸人走路的样子，回去一定让所有人刮目相看。于是这个年轻人不远千里跋山涉水来到了邯郸。到了邯郸，他每天站在大街上盯着来来往往的行人看，仔细观察他们走路的样子。他看到一个邯郸人迈左脚，自己也跟着迈左脚，看到人家甩右手，自己也跟着甩右手，人家步子大他就跨大步，人家步子小他就迈小步。可是他越学越别扭，学了这个人的步伐，忘了那个人的姿态，记住了上半身的动作，下半身又跟不上。他每天在街上模仿来模仿去，走路反而越来越不像样了。就这样学了好几个月，年轻人不但没有学会邯郸人走路的样子，反而把自己原来走路的习惯也全忘光了。最后他连路都不会走了，只好趴在地上，手脚并用，爬着回了燕国。邯郸学步，到邯郸去学走路，比喻模仿别人不到家，反而把自己原来的本领也丢了。这个成语告诉我们，学习别人的长处是好事，但不能盲目照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丢了自我去模仿别人，最后可能两头落空。学习应该是吸收别人的精华，融入自己的风格，而不是把自己变成别人的拙劣复制品。第三个成语，东施效颦。 春秋时期，越国有一个美女叫西施。西施是出了名的美人，她的一举一动都让人赏心悦目。西施有一个毛病，心口疼的病。发作的时候，她会皱起眉头，捂着胸口，走路也微微弯着腰。可是西施本来就美，皱眉的样子反而更添了几分柔弱和楚楚动人，路过的人都忍不住多看她几眼。西施的邻居有个女子，人称东施。东施长得不好看，但她看到西施皱眉捂胸的样子那么引人注目，心想，原来皱着眉头捂着胸口走路这么好看啊，我也学学西施的样子，一定也能变得漂亮起来。于是东施也开始学着西施的样子，皱起眉头，捂着胸口，弯着腰，一步一步地走路。可是东施本来就不好看，她故意皱眉，整张脸皱成一团，更加丑陋了。她弯腰捂胸，姿态更加难看了。村里的妇人看到东施这副模样，赶紧关紧大门不出来。穷人看到她，赶紧拉着老婆孩子远远地躲开。东施本来想学美，结果反而把自己变得更丑了。东施笑贫，东施模仿西施皱眉，比喻盲目模仿别人，不但学不到别人的长处，反而把自己原有的特点也弄丢了，适得其反。这个成语和邯郸学步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提醒我们，美是自然的、独特的，刻意模仿只会适得其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美，与其模仿别人，不如做最好的自己。三个成语故事讲完了。自相矛盾告诉我们言行要一致，邯郸学步告诉我们学习不能丢掉自我，东施效颦告诉我们美在于自然而非模仿。三个故事，三个道理，但都指向同一个智慧，做真实的自己。好了，今天的中文了不得第七期就到这里了。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学到的内容。我们走进了汉字与数字的世界，从一到万，每一个数字字都有独特的造字逻辑。一是一横，三代表多，九是至高之数，万的本意是蝎子。数字字不只是数字，更是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我们认识了四个新的部首，竖心旁、双人旁、走之底和双耳旁。竖心旁是心理活动的窗口，双人旁是行走行为的轨迹，走之底是移动路径的地图。双耳旁左边是山丘地形，右边是城邑聚落。四个部首，四扇大门，记住它们就能解码一大批字。我们学习了连词与复句系统，虽然但是表转折，不但而且表递进，因为所以表因果。如果就表假设，只有才和，只要就表条件，无论都表无条件。连词是句子的关节，让表达从简单走向复杂。我们探讨了惯用语与歇后语的奥秘，碰钉子、炒鱿鱼、穿小鞋是生动幽默的惯用语，外甥打灯笼照旧，孔夫子搬家竟是书，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是巧妙的谐音歇后语。它们是中文口语的灵魂，让表达充满画面感和幽默感。我们攻克了韵母辨析，哀和的区别在嘴唇的圆扁，优和 OU 的区别在嘴巴的开合，复韵母有前响和后响之分。每一个韵母都是一颗珍珠，穿在一起就是圆润动听的普通话。最后，我们听了三个成语故事，自相矛盾告诉我们言行要一致，邯郸学步告诉我们学习不能丢掉自我，东施效颦告诉我们美在于自然而非模仿。三个故事都指向同一个智慧，做真实的自己。七期了，我们的中文之旅还在继续。从第一期的五大特点到第七期的数字与惯用语，从基础的声调到韵母辨析，从简单的主谓宾到连词复句系统，这座知识大厦已经建了七层了。如果你是从第一期追到现在的老朋友，你的中文水平一定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如果你是今天才加入的新朋友，前面的节目随时等你回听。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中文的问题，或者想听某个字、某个成语的故事，欢迎告诉我们。下一期节目，我们会带来更多的汉字秘密，更多的语法妙趣，更多的发音技巧，还有全新的成语故事等着你。感谢大家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我是小徐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长白云故乡带给您新西兰留学移民前沿消息，无限易资讯，世界零距离。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长白云之乡，我是陈涛。
晚上好，我是孟月。今天是2026年8月18日星期二，这周新西兰的关键词是倒计时、发布和生效。移民、教育、法律三个领域都有重磅进展，我们一个一个来梳理。
先说本周最受华人社区关注的头等大事，距离新西兰技术移民 SMC 重大改革正式落地只剩下最后六天了。8月24日，也就是下周一，全新的 SMC 体系将正式生效。
这是真正的最后窗口期，移民局已经确认所有在现行规则下未提交的 EOI 草稿将在8月23日午夜被系统删除，信息不会自动迁移到新表格。如果你打算在旧规则下递交申请，必须在本周日正式提交之前完成，仅仅保存草稿是不算数的。
8月24日之后， SMC 将进入三条通道并行时代，传统的六分制积分通道、全新的技能工作经验通道以及技工与技术员通道。移民局在8月7日发布了最终修改条例，把之前大家关心的很多细节都敲定了。
首先，薪资门槛的确定性大幅提高。新政实行薪资锁定机制，申请人按照开始积累符合条件的工作经验时的工资标准来计算，不必担心后续中位数工资上调导致前面的经验白算。如果你拿到工签后五个月内入职，还可以使用获批时的薪资标准。但要注意的是，整个工作期间薪资不能降到门槛以下，否则从降薪那一刻起，工作经验就停止累积了。
学历加分方面也有重要调整。新西兰本地硕士学历的加分从五分上调到六分，与博士学历持平，这意味着符合条件的本地硕士毕业生无需再靠本地工作经验补分，直接满足学历门槛。另外，海外本科学历以及华盛顿协议和悉尼协议认证的学历加分从三分提高到四分，对不少工程师和 IT 从业者来说是实打实的利好。
技工与技术员通道的最终职业清单也已经确认，红名单和琥珀名单同步公布。红名单上的职业无法通过两条新通道申请，只能走传统六分制，琥珀名单上的职业可以走技能工作经验通道，但工资要求提高到中位数的 1.2 倍，且五年相关经验必须全部在新西兰境内完成。
还有几条容易被忽略但很实用的更新。从8月24日起，持有认可职业注册的申请人英语成绩有效期从两年延长到五年。澳大利亚注册会计师协会的会员如果能在新西兰担任法定会计师，可以直接获得六分。自雇经验在任何新通道下都不被承认，必须是独立可验证的雇佣关系。移民局还收紧了真实就业的定义，严打虚假挂靠和买卖工作。
如果你或身边的朋友正在规划 SMC 申请，本周是唯一还能按旧规则操作的时间。8月24日之后，所有人都要面对全新的表格、全新的要求和全新的评估标准。建议尽快联系持牌移民顾问，确认自己的条件最适合哪条通道。
说完 SMC， 来看另一条移民动态。8月11日，移民局宣布从9月24日起，绝大多数访客签证的新申请将只能通过增强版移民在线系统提交，旧版系统将不再接受新申请。
这次调整涉及的范围非常广，包括普通访客签证、商务访客签证、医疗访客签证、监护人访客签证、父母和祖父母访客签证等20多种类型。只有新西兰公民或居民的配偶及子女访客签证暂时保留在旧系统。 团体签证和旅游陪同签证已经从8月24日起先行迁移。
关键时间节点记好了，9月24日起就系统不再允许创建新申请，10月8日起就系统中指定的申请表格正式关闭，所有未提交的草稿会被自动删除。如果你已经在旧系统里有草稿，必须在10月8日前完成提交，否则就要重新在新系统里从头申请。
移民局强调，已提交的申请不受影响，申请人仍可登录旧系统上传补充材料或回应移民局要求，直到申请获批。另外，通过增强版在线系统提交的申请将优先审理。对华人家庭来说，如果近期有父母探亲或朋友访新的计划，建议尽早熟悉新系统的操作流程。
接下来看教育领域。本周教育界最大的事件毫无疑问是8月12日新版0到10年级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的正式发布。
这是新西兰国家课程近20年来最系统的一次更新。教育部长 Erica Stanford 在发布会上表示，新课程为每个年级都提供了明确的教学内容指引，教师再也不用猜测这个年级到底该教什么。科学课程被整合为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两大主题脉络，每个年级都有配套的知识内容和实践技能要求。
社会科学课程同样亮点不少，学生将学习古代文明、新西兰历史，包括毛利人、移民和定居者的经历，以及民权运动和世界大战等关键世界事件。 Stanford 部长特别提到，他很高兴看到课程对公民教育和财务教育的强调，这能让学生获得参与社会所需的实用知识。
为了支持新课程的落地，政府已经拨款3990万纽币为每所公立和综合学校配备科学和 PETIL 教学套件，预计2027年初到位。此外，教育部还将提供课堂教学资源、专业学习与发展、网络研讨会和面对面交流等一系列支持。
不过，本周课程的如期发布并非没有争议。就在上周，怀唐一法庭就 V3553 号紧急调查发布了备忘录指令，要求政府暂停0到10年级国家课程更新内容的发布。新西兰最大的教师工会 NZEI 和毛利校长协会 TAECTA 都公开表示支持法庭的指令，要求 Stanford 部长立即暂停发布。
但教育部长最终选择在8月12日按计划发布了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这意味着怀唐一法庭的指令没有被完全执行，或者说政府认为法庭指令针对的是其他层面的问题。无论如何，这一争议远未结束，法庭第二阶段报告将继续关注学校董事会条约义务的取消以及课程改革的整体方向。对于华人家长来说，需要了解的是，新课程的发布已经确定，但围绕课程的争议和政治博弈仍在持续。
分阶段实施的时间表也已经明确，2027年0到8年级开始实施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9到10年级实施全部学习领域，2028年轮到11年级，2029年是0到8年级的剩余科目以及12年级，2030年完成13年级。也就是说，如果你家孩子现在在读小学高年级或初中，他们将在未来几年内逐步接触到这些更新后的课程内容。
另外一条教育短讯，8月11日，教育部发布了学校规划和家长报告的新变化，旨在提高学校规划报告和家长报告的一致性与透明度。具体细节可以在教育部官网查看，有孩子在校读书的华人家长不妨关注一下。
最后来看法律领域，上周我们报道的刑法修正案已经走完所有立法程序，从本周开始，大部分条款正式生效了。
8月6日，这部法案获得皇家预准。8月7日，司法部长 Paul Goldsmith 宣布法案正式成为法律，并确认大部分条款在通过后一周内生效。也就是说，从8月14日左右开始，以下变化已经具有法律效力。
第一条，公民逮捕权全天候扩展。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使用合理武力制止任何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不再限于晚上九点到早上六点，也不再限于案值1000纽币以上，可以使用合理的约束工具，但事后必须联系警方并遵循指示。
我们的提醒和上周一样，对华人商铺经营者来说，理论上你现在可以在店内制止偷窃者， 但合理的武力界限非常模糊。零售业协会、警察协会和商业协会此前都公开反对这一条款，认为让普通店员去制服犯罪嫌疑人，极大增加了严重伤害的风险。我们的建议是优先报警，安全第一，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自行采取武力措施。
第二条，新设三档，专门针对冷拳的罪名。趁人不备一拳偷袭，如果意图伤害或罔顾安全导致严重身体伤害，最高8年监禁；如果意图造成严重伤害，最高15年；如果一拳致死，新设的过失杀人罪名最高可判终身监禁。
第三条，袭击急救人员，包括警察、急救员、消防员和监狱管理人员，现在有了专门罪名。意图伤害的最高可判7年监禁，并触发三镇出局制度的强制最低刑期。新西兰优先党党魁 Winston Peters 表示，这项措施长期以来一直是该党的重点关注事项。
第四条，商店盗窃引入了当场罚款机制，案值500纽币以下的盗窃最高罚500纽币，500以上最高罚1000纽币，案值2000以上的盗窃最高可判7年监禁。此外，以冒犯、侮辱或扰乱秩序方式实施的盗窃也有了专门罪名。
还有一条和华人社区密切相关的变化，人口贩卖条款的加强。新法修订了刑法中关于人口贩卖的定义和处罚，加大了对剥削移民劳工行为的打击力度。这与移民局正在进行的移民剥削严打行动形成了法律上的呼应。
最后，还有一条上周漏掉的补充。就业休假法案虽然已在7月29日三读通过，但它的正式生效日期还需要等皇家谕准和公告。这部法案将取代已经施行20多年的假日法2003，引入小时制休假、入职首日享假、12.5%的补偿金机制、统一时薪计算方式等。预计它将在未来几周内正式生效，届时我们会专门做一期详细解读。
好，我们来快速总结本周的三大关键词。倒计时 SMC 技术移民8月24日大改革进入最后6天，三条新通道即将开启。 EOI 草稿8月23日午夜删除，薪资锁定、学历加分调整、自雇被封杀等最终细则已全部公布。发布0到10年级新版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8月12日正式发布，近20年来最大规模课程更新，3990万教学套件投资，分阶段实施至2030年，怀唐一法庭暂停指令与教育部如期发布之间的张力仍在。生效，刑法修正案大部分条款本周起正式生效，公民逮捕权全天候扩展，冷拳专门罪名、袭击急救人员罪、商店盗窃罚款制度全部落地。
另外还有两条不容忽视的消息，访客签证9月24日起全面迁移至增强版在线系统，旧系统10月8日关闭。新西兰本地硕士 SMC 学历加分上调至6分，与博士持平。学校规划和家长报告也有新变化，有孩子在校的家长可以关注教育部官网。
再次提醒，以上信息以政府部门官网为准，涉及签证、移民、教育或法律问题，请咨询持牌移民顾问、教育顾问或律师。本周汉密尔顿天气湿冷持续，春天似乎还在路上，大家出门记得带伞，注意保暖。
感谢收听 FM89.0 新华侨声长白云之乡。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有想了解的话题，欢迎通过电台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晚安，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再见。
晚安，下期见。
情相约，梦飞扬，心牵手，谋天下。新华侨声风光导览单元，人在旅途，带您发现自然之美。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声华语电台，这里是人在旅途，我是丽丽。
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是2026年8月18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本周的旅途时间。
南半球的新西兰正处隆冬，而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在三伏天尾声。这周全球旅游圈最轰动的事莫过于8月12日西班牙的世纪日全食了。
600万人涌入观测带，整个欧洲都在谈论这件事。而对我们来说，新西兰的滑雪场和极光观测也进入了年度最佳窗口期。
先说新西兰，八月中下旬是南半球滑雪的绝对黄金月。皇后镇周边的三大雪场卓越山、皇冠峰和卡德罗纳目前积雪条件都达到了本季最佳。
根据本周最新雪况，卓越山上层积雪超过1米，皇冠峰夜滑项目全面开放，卡德罗纳的公园地形吸引了大量自由式玩家。缆车票价149到179新西兰元，提前网上定能省10到20元。
北岛的鲁阿佩湖山同样不甘示弱，图罗阿和华卡帕帕两座雪场本周都迎来新雪补充，北岛居民不用飞南岛就能享受顶级雪道。
要提醒自驾的朋友，前往雪场的山路冬季可能强制要求安装雪链。皇后镇到瓦纳卡的皇冠山脉公路、卓越山山路降雪后都会出现 Chains Require 告示牌，雪链租金每天30到50新西兰元，建议提前准备。
还有一个冬季自驾的隐形杀手，黑冰。它是路面上薄薄一层透明冰，肉眼几乎看不见，但能让轮胎瞬间失去抓地力。清晨6到9点和日落后是高危时段，桥梁、隧道出口、背阴弯道最容易出现。
应对黑冰，保持低速，不急刹车，不急转向，跟车距离至少5秒。冬季南岛日照时间短，建议每天下午4点前抵达目的地，不要夜间翻越山路。
除了滑雪，八月的新西兰还有一张王牌，南极光。2026年正是太阳活动11年大周期的高峰，被多个天文机构称为极光大爆发年。
南半球的6到8月是观星和追南极光的黄金时段。八月黑夜最长，空气最干燥，银河最清晰。只要天气晴朗，肉眼就有机会看到夜空中流动的粉紫色光带。
南岛最经典的追光三件套是蒂卡普湖、库克山和瓦纳卡。蒂卡普湖位于全球最大的暗天保护区奥拉基麦肯齐核心，约翰山天文台冬季观星团名额抢手，建议提前2到4周预订。
库克山同属暗天保护区，胡克谷步道附近夜空条件极佳。瓦纳卡湖畔的孤独树配上银河背景，是摄影师最爱的冬季构图之一。本地经验是晚上10点到凌晨2点为极光高发期。
可以下载 Aurora Watch 或 My Aurora Forecast 监测极光指数。想拍长曝光，三脚架和广角镜头必备。蒂卡普湖清晨温度常低于-3度，厚手套和毛帽不能省。
滑完雪或者追完光，泡温泉是最完美的收尾。皇后镇附近的 Onsen Hot Pools 是私人泡汤小屋，每间都有落地玻璃，坐在热水里就能俯瞰峡谷景色，每次45分钟，费用55到75新西兰元。
蒂卡普湖温泉更神奇，晚上9点以后的夜间观星池可以一边泡汤一边看星空，热水、星河、雪山三者同框，那种幸福感真的难以形容。
如果不打算滑雪也不追光，南岛东岸的凯库拉现在正是冬季观鲸黄金期，抹香鲸、座头鲸、南露脊鲸甚至蓝鲸都有机会现身。
米佛德峡湾的冬季版本也值得考虑，冬季游客少，瀑布水量大，氛围更静谧，是用慢节奏感受南岛峡湾的好时机。从新西兰回到中国，这周国内旅游最热的词是奔现游。搜狐8月中旬报道，2026年暑期奔现游彻底成为主流，现遇小众目的地客流同比上涨 40% 以上。
越来越多游客放弃重庆、西安、三亚、青岛这些网红大城，转头选择藏在深山和高原里的小众县城。没有过度商业化，没有漫天溢价，吃住日均百元就能搞定。
我给大家整理了几个实测数据真实的避暑县城。湖南桂东8月平均气温22度左右，普通宾馆一晚60到100元， 本地家常菜人均30到40元，单日吃住稳稳控制在100元内。
贵州威宁八月平均气温仅18度，草海环湖步道、百草坪高山草场免费开放，环湖骑行、草原野餐都很舒服。一家三口玩3天，整体花费不到400元。
陕西太白县藏在秦岭深处，森林覆盖率超高，八月平均气温19度，短期住宿100元以内，长期包月仅600元起，是很多退休人群暑期常住的选择。
四川松潘毗邻九寨沟，但人少价低，八月温度稳定在20度左右。县城周边草原、山谷、溪流都是免费打卡点，想去九寨沟车程也很近，是避风首选。
央视网8月5日报道，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游热度攀升，粮资源正在撬动热消费。江西庐山碧龙潭峡谷漂流，贵州铜仁朱砂古镇16度矿洞避暑，都是本周热门。
云南丽江泸沽湖把盛花期和18度清凉气候完美结合，游客乘竹槽船穿行花丛，近距离感受水上花海，环湖观景、旅拍打卡泛舟湖上，让游客尽享清凉夏日慢生活。
还有一个天然空调房悄悄走红，洞穴避暑。贵州已发现4万多个岩溶洞穴，织金洞常年12度，本溪水洞常年12度，杭州瑶林洞常年低于20度，入伏后客流持续攀升。
亲水玩法热度领跑暑期市场，去哪儿数据显示，七月以来避暑纳凉关键词搜索量较上月激增230%，多个水域景点搜索增幅超1000%。
同程旅行七月17日发布的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显示，避暑搜索量环比增长超50%，长线避暑线路预定热度环比增长超20%。贵阳、青岛、昆明位列长线避暑目的地前3。
更值得关注的是，外国游客今年也来中国避暑了。携程数据显示，暑期入境游前20大客源国中，欧洲国家占比达30%，相关旅游订单同比上涨275%。
北京口岸截至八月六日，2026年出入境人员总量超1360万人次，其中出入境外籍人员超460万人次，同比增长30%。八月二日单日出入境突破8万人次，创下近6年新高。
深圳口岸的数据更惊人，截至八月四日，2026年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26.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的50.9%，同比增长47.5%。
外国游客来中国玩的也和我们不一样。央视报道，河南郑州中牟县的沉浸式戏剧聚落群里，书法体验是外籍游客必打卡项目。在云南丽江，逛市场、买食材、学做云南菜的体验课悄然走红。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景区七月以来累计接待境外游客9.7万人次，同比增长54%。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七月入境游客同比增长71.8%。
把这些拼起来看，2026年中国暑期旅游呈现3条主线，一是奔现游去小众县城慢度假，二是粮资源亲水洞穴高山草甸多元避暑，三是 China Cool 外国游客从打卡中国转向体验中国。
把目光放到全球，本周最轰动的事件是8月12日西班牙的日全食，多达600万游客涌入观测台。
这是西班牙一个多世纪以来首次迎来日全食，观测带从西北部拉科鲁尼亚延伸至地中海马略卡岛，全食阶段太阳被月亮完全遮住，仅留下外围日冕光环，整个过程持续约2分钟。
西班牙政府估计，这场日全食带来3.476亿欧元净经济收益，吸引44.67万名额外游客。全时带内小型城市国际酒店预订量较去年增长383%。
为了应对移动人潮，西班牙当局部署2.5万到3.5万名警察， 近100架飞机与直升机，设立660个官方观测点。交通总局警告，可能出现40万到150万次额外汽车旅程。
野火风险是这次日全食最大的安全隐患。西班牙夏季干燥，当局将观测者集中在官方观测点以降低火灾风险。多个全时代沿线乡镇访客人数较去年同期暴增10倍。
与此同时，冰岛也在8月12日迎来了72年来的首次日全食。31艘邮轮在西部海域航行，为约 5.3 万名乘客和船员提供海上观测视角。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利用 WB-57 高空飞机追踪月球阴影，还发射气象气球研究黑暗和骤冷对大气层的影响。伊比利亚航空从约10000米高空包机上直播了日全食过程。
从葡萄牙到英国，从意大利北部到北欧，数千万民众欣赏到了不同程度的日偏食。伦敦南部坎伯维尔一群群众聚集公园，体验了 92% 全食程度的日食。
日全食路线、极光路线、世界遗产路线已经成为2026年高净值游客的三件套。这样的天文奇观，一生能遇见几次，追一次绝对值得。
说完日全食，再说欧洲热浪。今年暑期西欧持续高温，40度以上的热浪让空调成为酒店订房刚需。欧洲酒店空调普及率本就不高，很多游客到了才发现只有一台摇头风扇。
这就导致越来越多欧洲游客选择返乡避暑，飞往中国、日本、东南亚等凉爽目的地。同城数据显示，7月以来，英国至中国部分航线订单量同比增长超 80%。
北欧反而成了欧洲内部的避暑替代方案。挪威峡湾、瑞典拉普兰、芬兰湖区因为夏季气候凉爽、极昼和独特地貌，出游人次实现两位数同比增长。赴欧整体同比增长约 76%， 但欧洲内部人流正从南欧高温区向北欧清凉区转移。最后做本周路线小结。新西兰推荐，8月中下旬滑雪最后黄金窗口，皇后镇三大雪场、北岛鲁阿佩湖山都值得出发，追南极光去蒂卡普湖、库克山、瓦纳卡，冬季观鲸去凯库拉。
中国推荐，本线游去湖南桂东、贵州威宁、陕西太白、四川松潘，百元吃住清凉舒适，避暑亲水去庐山漂流、泸沽湖泛舟、贵州矿洞探洞，想感受外国游客眼中的中国，去张家界天门山、承德金山岭长城。
全球提醒，2026年8月是天文爱好者的幸运年，西班牙和冰岛日全食刚过去，北欧峡湾和芬兰湖区是欧洲内部避暑首选，泰国苏梅岛获评世界最美岛屿，值得列入度假清单。
听众朋友们，本周人在旅途就到这里。如果你刚看完西班牙日全食直播，会不会也想规划一次追日之旅？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或短信平台留言分享。
感谢收听今天的人在旅途，祝大家走得出去，也走得出自己的节奏。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人在旅途，心在远方。再见。
好的，各位听众，感谢您又陪伴我们度过了两个小时的美好时光，我们会在下个黄金时段空中点播，再见。
FM89.0 新华家声电台广播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our world。 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茶神音乐天神悦动乐神。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